亲爱的弟兄，我们今天要来分享的是正文里面非常重要的一节，是十五章的第七节，它的标题叫做不必要的牺牲。那请你仔细看清楚它的标题，不必要的牺牲意思是什么呢？很简单，就是牺牲是不必要的。那么奇迹课程里面它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讯息，它会不断不断的以各种方式去 repeat 去重复，就是牺牲并不是爱，牺牲绝对不是爱。所以如果你做什么事情有任何一些牺牲奉献的感受那么这个都不是爱。那很简单，因为爱是圆满嘛，但是牺牲正好就是圆满的反面嘛。你不可能感受到圆满但同时又感受到牺牲感。所以很简单，牺牲不是爱。当然这个从理论上面来讲是好像很简单清楚明白的，但是要到实际生活中去运用出来了，可能就有一番挑战了。就像譬如说以结婚为例吧，结婚好像是我们都认为是大喜事吧，但是你就以结婚这件事情来看，中间就有多少男女双方就有多少的算计啊，谁要出什么谁要出什么，然后出什么要出多少，这里面有多少算计啊，这每一次的算计啊其实都带有一个牺牲的念头在他的后面。所以你说这个是喜事吗？还是是 小我的阴谋诡计呢？很难说。好，那我们来看看他的第一段文字。他说，特殊之爱的关系那一点可怜的魅力比不上天父对圣子的强烈吸引，而且还会把他搞得暧昧不明。这个所谓搞得暧昧不明的意思就是说会掩盖了天父对圣子的爱。那么他说呢，没有任何其他的爱能够满足你，因为根本就没有其他的爱存在。你看这个话讲的很绝对。那么不禁让我们想到这个练习手册的127课。这一课我也给大家重新翻译了。它叫做 There is no love but God's。就是除了上主的爱之外没有其他的爱。那么因为其他的爱都不能够真正满足你，无法使你圆满。他讲的其他的爱当然就是指特殊之爱。那么唯有毫不保留的给出与领受的爱才是真爱。这个是我们在前面的讲到上主天律呢就反复的讲到了。那么这种真正的爱，上主的爱，无条件的爱，它是圆满无缺，所以他也一无所求。那么凡是结合于他内的人必然都拥有一切。这个是他的第一段。那我们再来看看下面的第二段呢，他说小我所建立的关系必然另有所图。这个另有所图是翻得比较文绉绉啦，其实就是 only to get something。意思是说小我他要建立一段关系的目的是什么呢？很简单，就是他想要得到一些什么东西。不管那个是看起来是具体的还是抽象的，是金钱还是名声，还是只是一个好人的贴纸，一枚好人的贴纸，这个都算是 get something， 得到一些什么东西。所以小我建立关系并不是为了要去分享爱，即使他好像给出了一些什么，他的给出是为了要获得，这个下面会讲到。那么他说呢，他会利用罪疚来操控给予的一方。小我会利用罪疚来操控。意思是什么呢？就是说当你在小我的思维底下，你给出了什么之后，你马上就会产生那个牺牲感。这个牺牲感呢，其实就是奇迹所说的罪疚的其中一种形式。因为他所说的这个罪疚其实包山包海，任何小我的情绪几乎都可以归类于是就是一种罪疚。那他说呢，小我建立的关系不可能不勾起愤怒，因为小我相信不打不相识。包括你给出什么，感受到那个牺牲感，这个牺牲感呢其实也是某种攻击，某种愤怒在里面。尤其是当对方没有回报的时候。那么中间第五句呢，他套出体是很重要。他说小我真的相信唯有让对方感到追究，他才能予取予求。所以你稍加仔细一点去观察人与人之间的互动，你会发现我们每天好像都很努力的要使其他的人感受到那个罪疚。那背后的好处很明显，因为对方感到内疚的话，那么我们就可以跟他要东西。那通常是透过两种方式啦，一种是去攻击对方， 然后去定罪他，然后再来跟他求偿。好，因为攻击他的时候就好像他错了嘛，然后他如果也认为自己错了，俯首认罪了，然后起了这个内疚感，你就可以跟他要东西。然后另外一种呢，比较不那么明显的，就是你给他东西。好，就是我刚刚所说的，小我给东西的时候都不是作为一种无条件的分享，他内在其实都还是抱有一些期待的。但当对方没有能够符合他期待的时候，这个愤怒马上就出来，那个罪疚就投射出去。好，那小我给东西其实都是为了要去换一些他认为是更好的东西回来。好，他的意思是这样。那么下面第七句呢，他说小我表面上人是用爱来吸引人，好，人们若看穿他用罪疚吸引人的伎俩，就会对他失去了兴趣。好，那么表面上仍然是用爱来吸引人，就是我们刚刚所说的，好，就是小我在给你东西的时候看起来好像很有爱心。好，所以我特别不喜欢用爱心这个词，尤其是在翻译的时候使用爱心这个词，因为这个词太误导了。在社会上很多一些举动，你随便去做个慈善，我们都说这人超有爱心，非常慈悲，但是这种话呢，在奇迹课程的放大镜底下其实都是经不起检视的。好，那下面第三段呢，他说你必须看穿罪疚的病态魅力。好，那这个是我要留给你今天的一个沉淀跟思考，也就是说经过上面的这个第一段第二段仔细的讲解过后的，你能不能讲一讲，好，看看他所谓的罪疚的病态魅力到底何在呢？到底是什么？好，那下面的第四段呢，中间第五句，他说小我会和你协议，你如果愿意充当他的寄生之所，他就能够帮助你把怨愤或者说是罪疚投射于外，使你不受其害。那我们知道这个就是小我他之所以为什么拼命的疯狂的要投射的那个缘故，因为他不把罪疚丢出去的话，他自己会受到内伤。好，那么他说呢，这个就会连到下面最后一句，他说你向外投射的愤怒越多，你的处境就越安全。好，你看这个是小我的那个底层思维，是不是非常的自私？好，虽然说小我常常喜欢表面上装出来，哎，对，就是很有爱心的样子，但他是完全极度自私的。你看这个利用投射来让自己感到舒服，感到安全，是不是也是一种牺牲的这个观念？不过这个是要牺牲别人来成全自己。好，那么第五段他就解说，就是这一条锁链的把上主之子牢牢的拴在罪疚之中，就是你在投射的时候，那么你的心灵其实并没有真的得到自由，它就形成了一道锁链。那么这个锁链呢，我们到明天从第七段开始讲的时候，你还会更明确的看到它的意思到底是什么。好，那下面第四句呢，他说只要你敢正视他们的原貌，保证你会乐于把他们交给圣灵处理，就讲你的人际关系，特别是你的特殊关系。好，那么你可以看到那个关键词又出现了，就是正视这两个字。好，包括在像是正文的11-5，好，这种很重要的章节呢，他都不断的去提到必须要去正视你的小我，还有后面我们读到16-5的时候又会再提到。好，那下面第六段呢，他说小我所建立的每一个关系，不论是哪一类，都不出这一信念。好，这里很重要，他说牺牲自己等于壮大自己，这个是小我的信念。好，那么这节其实我在之前前几年花了很多时间去读它，但是一直没有办法弄通，然后一直到几年前在教课的时候才终于把它完全解开了。这节其实非常重要，绝对是5颗星，只是说好像在一些上课的场合啊，或者教学场合，或者一些相关的书籍里面被忽略了。其实他把小我解剖的非常清楚，你看这个地方，牺牲自己等于壮大自己。其实小我是怎么样去做的事情，他就是透过给出啊，他要给出各种他愿意给出的东西啊，但是你会发现小我总有一些东西他是绝对死都不能给出的，他给出的一定是他认为比较没有价值的嘛，然后这个给出去换一些他认为有价值的东西。所以小我世界其实就是一个字，交换啊。这个就是所谓牺牲自己等于壮大自己的意思，因为他认为或者说他相信他给出之后他能够得到更多回来， 而且他也把牺牲视为是某种进化的过程。尤其在一些这种宗教团体里面，你看这个牺牲奉献、啊、被抬得有多高，视为进化的过程，听起来这个牺牲奉献非常高大上。然后但是其实照以种下怨愤之根，也就是说假使这个牺牲没有得到任何回报，不仅没有得到任何回报，对方搞不好还变本加厉，然后还更加的去违反你对他的种种期待的时候，那这个时候你会不会有那么一些愤怒出来，会不会有那么一丁点不平安出来？那如果是的话呢，其实这个牺牲的这个念头呢，在你里面已经种下了那个根。好，那因此呢，只有攻击才会大快小我之心，对小我来说是这样，他最好是可以直接攻击，但是他也必须迁就眼前的现实。你看这边写的多么的露骨啊，因为没有人会把攻击视为是爱。就是你如果是直接攻击直接抢别人的东西的话，没有人会觉得这个是爱，你也无法自圆其说。所以呢，你必须要先给出一点什么，然后再从别人那边拿回更多东西。那这样子呢，大家才可以活在一种爱的幻象里面，感觉到好像是爱，有来有往。但是他说什么呢，让人心生罪疚其实与攻击并没有什么差别，只是你没有看出来而已。也就是说你这个牺牲感出来的时候呢，那个攻击其实已经出去了，已经在其中了。好，那这个是我们今天所分享的正文15-7的前面6段，明天我们还会继续它的后面8段文字。